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R 档案。不久前啊，我们介绍了 Luigi 的案子，嫌犯因为英俊帅气的长相、常春藤名校出身以及对美国医疗保险行业的不满而选择极端反抗的作案动机啊，引发了美国社会甚至是全球的广泛关注，同时呢，也获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然而您知道吗？类似的精英富二代谋杀案啊，并非首次引发社会热议。30多年前 Menendez 兄弟谋杀父母案就震惊了整个美国。这对出身优渥的精英兄弟因冷血杀害父母而成为舆论的焦点，他们的作案动机在过去几十年中争议不断。如今这桩陈年旧案随着奈飞新剧的热播再次掀起波澜，上线两周内持续蝉联榜首，累计了近2亿小时的观看时长。而说起最近大火的这部奈飞的剧《怪物》的影响力，就连美国第一大网红金卡戴珊都亲自下场为兄弟二人发声，呼吁重审案件。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回顾这起震惊全美、历经30年依然热度不减的 Menendez 弑亲兄弟党的案件吧。90210这串数字啊，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邮编之一，它象征着美国梦的巅峰。阳光洒在整洁的街道上，棕榈树笔直排列，在这儿啊，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奢华的气息，每一座豪宅都象征着金钱与地位。比弗利山庄不仅以财富著称，它的安全性同样令人艳羡。而当这个社区发生严重的谋杀案时，轰动程度自然是全美甚至世界级的。1989年8月20日，一个普通的周日夜晚，夜幕下，榆树大道722号沉浸在一片宁静中，连风吹过棕榈叶的声音都显得分外轻柔，月光在窗户上反射出微弱的光辉。然而啊，这种平静被一通急促的报警电话所打破。几分钟后，尖锐的警笛撕破夜空，多辆警车赶到这座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只见屋内灯光昏暗，静默的如同一座巨大的墓碑。当警员进入家庭活动室时，眼前的景象令人窒息。男主人 Jose Menendez 瘫倒在沙发上，后脑勺被打开了花，女主人 Kitty 横尸于地毯上，身上布满弹孔，一滴滴粘稠的血液从上方的墙壁滴落下来，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骇人的场景和富丽堂皇的装修形成强烈的反差，冲击着在场的每一位警员。他们有的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了，从未在这个社区见过这样的恶性案件。门外 ，Lyle 和他18岁的弟弟 Eric 跪坐在草地上哭成一团。Lyle 试图向警员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期间几度哽咽，声音破碎。而弟弟的哭喊声回荡在夜空中，在场的警员无不动容啊！尽管现场充满了说不通的地方，但是警察看着这对泣不成声的兄弟，一点也不怀疑这两个年轻人和父母的死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两个可怜的受害者罢了。尸检报告显示 Menendez 夫妇是被12号口径的霰弹枪近距离击杀的。 Jose 的头部和身体中了6枪， Kitty 的脸颊和身体上中了10枪，两人都是被近距离爆头，面目全非。这一晚的惨案啊，打破了比弗利山庄长久以来的平静，也拉开了一场扑朔迷离充满争议的案件序幕。由于家里头没有钱财和珠宝失窃，警方就怀疑这嫌疑人啊，或许是 Jose 生意上的对手，雇佣黑手党进行打击报复。 Jose 呢，是第一代移民，凭借着个人的努力实现了美国梦，成为了美国娱乐界大亨，在这过程中有所树敌倒也不足为奇。他呢，是1944年出生在古巴哈瓦那的一个显赫家族，这个家族人才辈出，其中不乏律师和医生。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同时经营着一家颇有声望的会计师事务所，母亲则是古巴游泳冠军，不仅奖项无数，还入选了体育名人堂。 Jose 呢，还有两个姐姐，作为唯一的男孩，母亲从小就对他寄予厚望，尤其注重培养他的男子气概。在严格的家教下，他从小便展现出强硬而霸道的一面，邻里给他还起了个绰号叫小霸王。那这种强势的性格为日后成就事业提供了动力，但也在他家庭内部埋下了隐患。Jose 原本富裕的生活啊，随着1959年古巴革命的爆发戛然而止，家族财富被迅速掠夺，生活瞬间跌入混乱。 为了让儿子远离动荡，父母将16岁的 Jose 送往美国宾州哈泽尔顿，在一个亲戚家的阁楼里暂住。从舒适的精英生活跌入狭窄的生活空间，他要面对经济的窘迫、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冲突。但是 Jose 没有消极沉沦，而是迅速调整心态，适应新生活，不仅在高中期间获得了优异的成绩，还凭借游泳天赋获得了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奖学金，靠自己探索到了通往成功的大门。在大学期间啊， Jose 遇到了聪明而有魅力的 Kitty， 比他年长两岁，一头金色的卷发。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很快就不顾一切的结了婚。婚后搬到纽约， Jose 继续攻读皇后学院的会计学位，经过不懈努力，顺利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而他的职业生涯呀，接下来也像开了挂一样，在工作中无所畏惧，敢于冒险。服务的第一家公司就给他给予了高度肯定，直接给了个财务总长的职位，乙方变甲方了。进入这新公司三年就成为了 CEO，然后在35岁的年纪就成为了著名的租车公司 Hertz 的美国业务执行副总裁，个人能力可见一斑啊。在这儿呢， Jose 展现出卓越的商业敏锐度，他启用明星跑位辛普森作为广告代言人，这个策略立竿见影， Hertz 的品牌知名度迅速攀升，公司业绩大增。后来啊， RCA 唱片公司收购了 Hertz， Jose 呢就被调到了唱片部，仅用一年时间就成为了 RCA 的首席运营官，签下了乡村音乐传奇 Dolly Parton、 风靡一时的初代男团 Menudo 等著名艺人，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娱乐行业的地位。这些成功啊，不仅奠定了 Jose 在商界的声誉，也为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长子 Lyle 于1968年出生，次子 Eric 于1970年出生。至此他事业成功，家庭美满，无论在谁眼里那都是人生赢家呀。一个移民家庭凭借勤奋和智慧一步步跻身社会顶层，父亲是商界传奇人物，母亲是家庭的核心纽带，大儿子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小儿子即将进入斯坦福。那在公众眼中， Menendez 一家啊，无疑是美国梦的最佳代言人啊。然而就在此时，这夫妇双双惨死在自家豪宅中，血腥的惨案在美国就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完美无瑕的家庭为何会遭遇如此不幸？难道真的是 Jose 在商场上的冷酷无情招来了致命的报复吗？而随着调查的展开，人们才发现啊，真相比想象更加惊人。刚开始啊，警方的调查其实主要聚焦在 Jose 的竞争对手上，毕竟他的强硬手段和冷酷作风在职场上树敌无数。Lyle 和 Eric 兄弟俩也公开表示，他们怀疑父母是遭到了黑手党的毒手。Eric 甚至点名道姓地告诉警方，凶手啊就是另一位加州影视圈的老板 Noel Bloom， 此人呢和黑帮家族有密切关系，此前和 Jose 因一笔生意结下梁子，彼此深恶痛绝。由于担心黑帮会将目标转向自个儿，兄弟俩就从比弗利搬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Jose 生前管理的公司 Live Entertainment 为此慷慨买单，支付高额的住宿费、豪华轿车接送以及私人保镖服务。其实啊，对于这种室内谋杀案，警方通常会将受害者的近亲列为头号嫌疑人。过往数据显示， 90% 以上的此类案件呢都是熟人作案，尤其是家庭成员。然而在这起案件中，警方暂时搁置了这个方向，因为兄弟俩在案发现场悲痛欲绝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更何况啊，这两个富家子弟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弑亲啊。他们拥有优渥的生活，远大的前程，杀害父母岂不是亲手摧毁自己的未来吗？但是呢，这兄弟俩啊，在父母遇害后的表现又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别说是守孝三年了，简直恨不得坟头蹦迪啊。弟弟 Eric 原本即将开始大学生活，但是在父母遇害后啊，他立即选择退学，很快以年薪$50,000聘请了一位私人网球教练，宣称自己要成为职业网球选手。哥哥 Lyle 则直接把劳力士、保时捷全部配齐了。兄弟俩的消费方式完全不像是锦衣玉食的富二代，反像是暴发户似的买买买。而且呢，还进行了一些非常不理智的投资，比如啊，花了$550,000买了个估值不到$200,000的餐厅。比起之前失去双亲深陷悲痛的形象，现在的他们更像是中了大乐透之后的狂欢。于是乎啊，警方就开始重新审视兄弟俩在这场惨剧中扮演的角色。毕竟爹妈死了，兄弟二人能继承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遗产，而且如果他们是始作俑者的话，许多之前难以解释的细节便说得通了。你看啊， 首先呢，案发现场没有留下弹壳，凶手显然是花时间清理现场了，刻意避免警方找到指纹，或者是从中推测出射击顺序和射击角度。这个呢，和黑手党一贯的作案风格不符。因为通常情况下，黑手党在完成报复之后会迅速离开现场，而不是冒着被抓现行的风险清理弹壳。如果说凶手真是黑手党的话，难道他们不怕兄弟俩突然回家撞见吗？这种细致而冷静的行事方式更像是熟人精心策划作案。其次啊，凶手使用的呢是声音巨大的12号口径的霰弹枪。邻居反映，这案发当晚听到几声震耳欲聋的枪响，起初还以为是谁家放鞭炮呢。这种高调且引人注意的作案方式和黑手党隐秘迅速的报复行为也完全相悖。此外啊，作案地点和手法更不像是黑手党干的了，因为他们通常不会选择在目标家中动手，因为家是人家的地盘，风险较高，而且他们信奉祸不及妻儿的原则，很少波及无辜的家庭成员。更让警方感到不解的是，黑手党作案通常是一枪毙命，特别是射击后脑勺以保证干净利落。但是在这起案件中，凶手开了16枪，远超确保死亡的必要手段，导致场面血腥混乱。这种近乎屠杀式的作案方式其实更接近于电影镜头中的场景，比如八面煞星 Scarface 中阿尔帕西诺疯狂扫射的经典场景。而巧合的是，这部电影正是哥哥 Lyle 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还有一点，就是在案发现场，当警探问 Eric 回到家之后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时，他说闻到了子弹留下的火药味。警探立即反问，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火药味？没想到这个问题直接让 Eric 愣住了，警方也因此顿生怀疑，因为他们推测夫妇俩遇害的时间大约是晚上10点，而兄弟俩到家的时间接近午夜12点，在窗户被击碎通风良好的情况下，火药味会残留这么久吗？而且直冲面门的应该是浓浓的血腥味，但 Eric 似乎只对火药味格外敏感。尽管种种迹象开始指向兄弟俩，但警方始终缺乏直接证据，案情一度陷入僵局，直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破点出现。这个事儿啊，要从这哥俩的前科说起。在搬入比弗利山庄之前呢，这富二代兄弟俩曾经联手犯下两起入室盗窃案，共偷走了价值超过10万美金的现金和珠宝。盗窃案发生之后，老爹侯塞急忙出面平息事端，不光是把钱和珠宝还给人家失主，支付了11000美元的赔偿金，还重金聘请律师为两个儿子争取到最轻的处罚。由于犯案时呢 ，Eric 尚未成年，侯塞就决定让他承担全部责任，以保护哥哥 Lyle 的学业和前途。最终啊，这个律师不负众望，替 Eric 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他只获得了缓刑和强制性心理咨询的惩罚。然而啊，这位顶尖律师 Jill Lansing 和兄弟俩的故事并未就此终止，在未来的某一天，他还会以更加重要的角色出现，咱们待会儿会说。当年兄弟俩入室盗窃的事情平息后，按照判决要求，弟弟 Eric 接受了心理医生 Jerome Ozil 的咨询，为了方便咱们就叫他奥医生吧。结果啊，在父母惨遭杀害后呢，这 Eric 又想起了这位老熟人，于是就联系奥医生寻求心理辅导。也不知道是不是奥医生医术高超啊，几次谈话中呢， Eric 表现得焦虑不安，情绪波动极大，终于有一天没绷住，突然脱口而出，是我们做的。那这句话让奥医生瞬间愣住，他试探性地问，你是说你们杀了自己的父母吗？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Eric 不仅坦然承认，还详细描述了整个作案过程，着实是没把医生当外人啊。Eric 还解释说，他们的父亲是一个专横霸道、控制欲极强的人，他对家庭成员施加了常年的精神和肉体的虐待，兄弟俩在这样的压迫下几近崩溃。而母亲呢，非但无法保护他们，还因为父亲的长期控制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开始依赖酒精麻痹自己。 Eric 坦言，他们之所以把母亲也杀了，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无奈，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母亲活下来了，将会成为案件的目击者，很可能在舆论和法律的压力下指证他们。另外啊，他们坚信母亲失去父亲后无法独立生活，那与其让他继续活在痛苦中，不如让他和父亲一起离开。听了这一段父慈子孝的凶手自白之后啊，奥医生表面上表现得专业而冷静，内心却如同惊涛骇浪啊。一番思考之后呢，在治病救人和报警抓人之间，他果断选择了第三条路，借机讹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握着是兄弟俩的终极秘密啊， 一个足以让他一举成为案件中心人物，同时也能赚得盆满钵满的秘密。为了收集更多证据，奥医生让 Eric 打电话给哥哥 Lyle， 邀请他一同参加心理辅导。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兄弟俩走出心理困境，实际上他将兄弟俩的自白录音收集到手，然后告诉兄弟俩，即使不参加心理辅导，也应该每周向他支付咨询费，还暗示未来啊，万一你们这个案件进入法庭，那咱们这些心理咨询记录对你们来说辩护会有极大的帮助，甚至是保命的关键。而如果不给钱的话，那这段录音如果曝光出去，你们哥俩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了。奥医生这么贴心的服务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在 Eric 因为盗窃被判了要接受心理咨询的时候呢，父亲 Jose 就花钱找医生买了儿子心理咨询中提到的隐私内容。尽管这奥医生明知这样的行为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和法律，他依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Jose 的请求。那既然这家人生前死后都上赶着来送钱，那他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当然了，泄露病人的信息是小，这命案的关系是大呀，所以奥医生也担心自个儿的行为一旦曝光，职业生涯将毁于一旦，甚至可能吃上官司。于是啊，他心生一计，悄悄安排自己的小情人小娇躲在外面偷听他和兄弟俩的对话。哎，有这个第三方见证人，那这事儿就跟他没关系了，而兄弟俩的秘密依然牢牢掌握在他手中。不得不说，如果你的心理医生想搞你一把，那你真是必死无疑了。而且呢，这个小娇他本来就是奥医生的病人，一来二去被他发展成了婚外情的对象。只是啊，这段关系没维持多久，仅五个月后，小娇和奥医生的关系破裂，他跑到警局报案去了，竹筒倒豆子般把这事儿就全交代了。警察叔叔，我来报案，我被奥医生强奸了。啥？而且啊，那兄弟俩不是奥医生的病人吗？他们跟奥医生说，他们爸妈被杀那个事儿啊，其实就是他们干的，他们是从朋友那儿偷的驾照去买的枪。
什么？
对啊，我都听到了，而且这兄弟俩曾经威胁奥医生，如果他试图举报他们，他们也会把他杀了的。
哎，妹妹，你慢点爆料啊，我们这记一下， CPU 有点烫。
这小娇的举报呢，成为了案件的关键转折点，警方由此获得了法庭传票，搜查并没收了奥医生和兄弟俩的对话录音。由此啊，警方终于获得了可以将 Menendez 兄弟和谋杀案直接关联的证据。1990年3月8日下午1点多钟，比弗利山庄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逮捕兄弟二人。当日，哥哥 Lyle 在驾驶豪车的时候被警方拦截并逮捕。四天后，在以色列参加网球比赛的 Eric 在亲戚和律师的劝说下返回洛杉矶向警方自首。他追逐网球的梦想倒是真的，只不过得先暂停一下了。兄弟俩被抓三个月以后的一天啊，洛杉矶警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因为二人计划越狱，于是警方呢对他们的牢房进行了搜查。在 Eric 的牢房中，警方发现了一封哥哥 Lyle 写给他的信。在这封长达17页的信中， Lyle 写道，讲出家里的丑事相当于把父母又杀死了一遍，我不想这么做。这段话等于变相承认了兄弟俩杀害父母的事实。在信的末尾， Lyle 叮嘱 Eric 看完信之后赶紧销毁。然而呢，处于情绪崩溃当中的 Eric 将这封信视为精神支柱，舍不得毁掉。那这个发现让兄弟俩再也没有辩解的余地，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那问题是，这信中提到的丑事又是什么呢？在 Menendez 兄弟被捕之前啊，这起好莱坞高管夫妇谋杀案充其量只能算是洛杉矶的地方新闻。现在大家发现凶手居然是亲生儿子，这么劲爆的案件瞬间成为全美瞩目的焦点。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联合弟弟用霰弹枪残忍枪杀富豪父母，这样的情节别说是现实生活中了，即便是在荧幕上都极为罕见。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呢？吃瓜群众们都在不眠不休地盯着案件的进展。1993年7月， Menendez 兄弟谋杀案正式开庭，法庭外头人头攒动，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镜头和话筒对准了这场被称作世纪审判的案件。这次审判啊，是美国有史以来法官第一次允许在法庭里头安置摄像机，庭审的整个过程都进行了全美直播，满足了围观群众想看名人八卦的需求。而接下来啊，兄弟俩在法庭上爆出的家庭秘密也着实没辜负大家的等待。 为兄弟俩辩护的是两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律师 Jill Lansing 和 Leslie Eberson。 Lyle 的这个律师 Jill 就是咱们之前讲的曾经帮助兄弟俩在入室盗窃案里头争取到轻判的那位。他在从事律师前是位检察官，非常熟悉美国刑法，擅长从法律技术和证据细节入手，为案件寻找可能的破绽。而 Eric 的律师 Leslie 呢，是美国刑事辩护界的传奇人物。别看他瘦瘦小小，媒体称他为100磅的人形火药桶，在法庭上像个女战士，尤其擅长为年轻人辩护，曾经成功为耶鲁学生 Richard Herron 辩护，愣是从蓄意谋杀变成了情绪失控，把终身监禁打到了8年有期。而在 Menendez 兄弟案中，这两位律师的合作也是一大亮点。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Jill 负责围绕证据细节制定辩护策略，确保没有法律漏洞，而 Leslie 延续了他的标志性风格，用情感诉求震撼陪审团，一场庭审大戏即将开演。由于之前 Lyle 的信件，兄弟俩其实已经无法逃脱杀害父母的事实，所以呢，他们试图通过改变叙事方向，将案件从冷血谋杀引向绝望自卫。辩护的核心不在于有罪还是无罪，而是如何定罪和量刑，是一级谋杀还是过失杀人。一级谋杀意味着兄弟俩可能会判终身监禁，而过失杀人则可能让他们在短短5到10年内重获自由。在法庭上，辩方律师将注意力集中在 Menendez 家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们说，在公众眼中堪称现实版美国梦的这个家呀，实则充满了暴力、控制和深深的恐惧。兄弟俩的行为是一场由恐惧驱动的反抗，而非为了财产的预谋犯罪。这场悲剧是两个饱受家庭暴力的孩子在长期压迫下被迫做出的极端行为。 Jose 呢，被描绘成一个霸道冷酷的父亲，兄弟俩在庭审时公开指责他侵犯他们，并且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包括方式、工具、当时的感受等等。毫无疑问，当这些证词通过摄像机被直播出去之后，全美国的观众都震惊了。
You telling Lyle what? Was it you telling Lyle about some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My dad. My dad.My dad had been molesting me.
Lyle 哽咽着回忆道，从6岁开始，他就会到我的房间里，他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Eric 也描述了自己被父亲控制的恐惧，如果我反抗，他会拿着刀威胁我，他说如果我告诉别人，他会杀了我。
I'm not sure exactly at what time, but almost close to when I was 7.
And how did it change?
Just became more involved.
What do you mean, more involved?
We would be in the bathroom, and he would put me on my knees, and he would guide me, all my movements, and I would have oral sex with him.
Did you want to do this? How did you feel at 18 about the fact that your father was having sex with you?
I hated it. I hated it. I hated it.
辩方的证人当中有不少 Menendez 家族的成员，他们的证词赋予了辩方更多的可信度。Jose 的姐姐，也就是哥俩的姑姑提到，说 Jose 啊，从小就争强好胜，事事力求完美，这种态度在他当父亲的时候延续到了两个孩子的教育中，他不关心孩子们的感受，而是刻意灌输胜者为王的理念。举个例子，每当 Lyle 和表亲因为争抢玩具而打架的时候，只要 Lyle 能不哭， Jose 的脸上就会露出满意的笑容。在 Eric 只有2岁的时候， Jose 让他双手抓住单杠测试能坚持多久，很快年幼的孩子就因为体力不支哭了嘛。而 Jose 不仅没有安慰，反而大发雷霆，大喊，我叫你别哭了，你为啥还是哭个不停。兄弟俩的表姐 Diane 也回忆说，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她亲眼看到 Jose 把年幼的 Lyle 放上厨房的柜台，鼓励他跳下来，但是呢，却在儿子跳下的一瞬间突然收回手，让他重重的摔在地板上， 然后冷冷地说，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达亚呢还提到，1976年的夏天，他暂时住在 Menendez 家的时候呢，拉尔曾经告诉他，他害怕睡在自己的床，因为父亲会进来摸他。达亚呢告诉了 Kitty， 但 Kitty 并不相信，把拉尔带上楼之后，此事再也没有被提起过。
Did you tell your mom?
Yes.
What did you say to your mom?
I told her to tell Dad to leave me alone.And he keeps touching me.
What did your mom say?
She told me to stop it. And that I was exaggerating. And that my dad has to punish me when I do things wrong. And she told me that he loved me.
Jose 的变态行为在庭审中被揭露，亲属的证词描绘出一个情感冷漠、控制欲极强的父亲形象，一个不容挑战的暴君。而妈妈 Kitty 的人设也跟外人眼中的形象有着很大差别。根据 Lyle 的说法， Kitty 从未想过真正当家庭主妇，但是在 Jose 的控制下呢，她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压抑的生活让她情绪极不稳定，从 Lyle 年幼时起，她就时常对她破口大骂，甚至会朝她扔东西。1986年 Kitty 发现 Jose 出轨，还跟第三者之间保持了长达八年的不当关系。这一发现让他彻底崩溃，情绪波动也愈发剧烈，行为更加极端。奈飞的剧中有一幕给人印象深刻，那就是 Kitty 和 Lyle 一言不合吵了起来， Kitty 一怒之下在全家人面前扯掉了 Lyle 的假发。实际上这是真实发生过的， Lyle 在法庭作证的时候呢，承认了这一点。他从14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脱发，为了掩饰这个问题呢，不得不去专业的沙龙佩戴昂贵的假发。这个问题让他一直深感自卑，甚至连弟弟 Eric 都被他蒙在鼓里。就在案发的五天前，母亲在一次争吵中失去控制，尖叫着挥舞手臂，突然一把抓住 Lyle 的假发扯掉。这一幕被 Eric 目睹， Lyle 不仅感到疼痛，更加觉得羞耻。兄弟俩啊，就这样从小生活在父亲的虐待和母亲的失控中，每一天都如履薄冰。因此兄弟二人的行为绝不是冷血谋杀，而是绝望的反抗。如果他们真的是为了钱，完全可以选择等待啊。他们是唯一的继承人啊。Jose 夫妇的财产迟早会属于他们。杀害父母不仅没有必要，还会招致巨大的风险。尽管辩方的这段辩护是相当精彩啊，但是除了令人同情的经历之外，他们需要证明兄弟俩在案发当晚是真的相信自己面临的生命威胁，出于恐惧和自卫才采取的极端行为。那么到底是什么才是兄弟二人杀死父母的直接动机呢？时间回到案发前几天， Eric 说当时自己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仿佛终于看到了人生的曙光，他以为这意味着他彻底能摆脱父亲的控制了。然而父亲却告诉他，不许去斯坦福，要去就去离家近的 UCLA， 并且大学期间要住在家里，不能住校，语气中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Eric 找到哥哥 Lyle， 把他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倾诉心中的痛苦。听完 Eric 的话， Lyle 终于鼓起勇气与父亲在书房里正面对峙。两人争吵激烈，声音传到 Kitty 耳中，他随即赶来，却在慌乱中无意透露，其实他一直知道 Eric 的遭遇。兄弟俩这才如梦初醒，原来母亲早已知情，却选择视而不见，将他们的痛苦置之不理。 Lyle 感到恐惧和愤怒交织在胸口，他对弟弟说，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总有一天他们会杀了我们。在这种绝望和求生的信念驱使下，兄弟俩决定采取行动。他们从朋友那儿偷来了驾照，在案发前那个周五开车前往一家体育用品商店，购买了一把霰弹枪。如果那个恶魔般的父亲再试图侵害弟弟，他们绝不会再听之任之。案发当晚， Lyle 对母亲说，兄弟二人决定离开家。说着说着，母子又争吵了起来，动静引来了父亲。他站在楼梯口，面色阴沉，冷冷地看着兄弟俩，命令 Eric 上楼去。 Eric 犹豫了一下，还是照做了。父亲随即走进活动室，关上了门，留下的 Lyle 站在原地，心跳如雷。他看了一眼紧闭的活动室门，总觉得那道门后面藏着深不可测的威胁，于是他冲上楼对 Eric 说，就是现在了。于是两人以最快的速度装好子弹，给枪上膛，拿着枪冲下楼。 开始对着父母射击。冷静下来后，兄弟俩收拾好枪和弹壳，去电影院买了电影票，然后回到家，就有了视频开头报警的那一幕。辩方强调 ,Menendez 兄弟因为常年被虐待，情绪不稳定，也就是所谓的 Extreme Emotional Disturbance, 简称 EED, 因此误认为父亲会杀了他们，所以才做出这一过失杀人的行为。那么事实真的如辩方所说吗？检方自然是坚决否认兄弟俩声称的受害者经历，说这些完全是辩方律师为了减轻刑罚而编造出的虚假叙事，没有任何独立证据能够支持这些指控。这些故事更像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辩护策略，因为兄弟的所作所为已经基本上把精神疾病的辩护路线堵死了嘛。从偷驾照到买枪到清理现场再到后来伪造不在场证明，压根就跟精神失常八竿子打不着。所以呢，他们辩方就选了一条更具弹性的路线，就是这个 EED 的策略，不再去证明兄弟俩无法控制自己，而是向陪审团展示他们的行为是在特定情境下情绪被引爆的结果。对于辩方的这套说辞啊，检方的反驳呢是直接而犀利的，反正这夫妇俩已经死了，无法为自己辩驳，你们当然可以随意编织一个难以验证的故事，把兄弟俩描绘成受害者。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哥俩精心策划了一场冷血的谋杀，仅仅是为了继承父母的巨额遗产。不仅如此啊，检方还提出了一项关键证据，那就是 Eric 和朋友 Craig 一起创作的一个剧本，名为 Friends。剧中主人公也是个18岁的少年，英俊成熟，为了实现某个远大目标，急需一大笔钱，最终为了骗保而杀死亲生父母。而一个值得令人注意的细节是， Eric 在剧本上附了一张手写便条，上面形容主人公极度渴望得到遗产。案发后啊，这朋友就立刻意识到了这剧本当中开场的那一幕和谋杀案当晚的情况惊人的相似。检方说这个剧本啊，不仅暴露了 Eric 的犯罪构思，还清楚地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和动机，所以这根本不是巧合，而是预谋的蓝图。 Eric 用剧本的形式为自己的犯罪幻想排练了一遍。除此之外，检方还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你不是说这兄弟俩总归会继承遗产，没必要着急吗？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兄弟俩杀害父母的直接动机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父亲已经计划修改遗嘱了。这一关键证据呢，来自于 Jose 生前的遗产执行人，他作证称 Jose 遇害前不久曾经透露自己正准备修改遗嘱，将两个儿子从继承人名单中移除。当时啊，执行人提醒 Jose 这可能会引发家庭冲突，但是 Jose 回应，我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清楚得很。 Jose 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此前兄弟二人犯下的盗窃案已经让他非常心累。不久前 Lyle 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学期就因为心理课作弊而被停学，更是让他彻底失望。他认为这俩儿子呀，不仅在学业上希望渺茫，道德上也无可救药，不配获得自己的遗产。检方推测，兄弟俩都清楚地意识到，一旦遗嘱修改成功，他们将一无所有，所以必须要做点什么了。杀害母亲 Kitty 呢，也因此成为了二人继承遗产的重要一环啊。当然了，前文中提到的假发那事儿，或许是压垮 Lyle 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遗产执行人还表示，在 Jose 死后的几天时间里，兄弟二人曾经急匆匆地雇佣了一名电脑专家，试图从 Jose 的电脑中删除遗嘱修改的文件。当时啊，兄弟俩声称这是黑客入侵。而关于性侵指控，检方提出强烈质疑，称在辩方两位律师介入前，这兄弟俩几乎从未向他们的心理医生或者是亲戚朋友透露过相关的遭遇，甚至那个关键证人小娇也表示，他在偷听那奥医生和兄弟俩的谈话过程中啊，从未听到任何相关的对话。所有的这些指控呢，都是兄弟俩在进监狱之后冒出来的，哪有这么巧的事呢？虽然你们有什么姑姑啊、表姐啊他们的证词，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能表明侯岁的禽兽行为，没有任何证人亲眼见过此事发生啊。而且别忘了，这哥俩可是习惯性撒谎。他们从案发当晚报案开始，就展露出影帝一般的演技，可是一度成功转移了调查方向的。1990年代的美国，社会对于性侵的认知尚处于启蒙阶段。Jose 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完美契合了人们对成功人士的想象。而 Lyle 和 Eric 这对外表英俊、家境优渥的兄弟，却难以符合人们对受害者的既定印象。 在法庭上，兄弟二人关于父亲的指控遭到了广泛质疑。一个问题反复被提及，就是如果 Jose 真是个虐待狂，你们兄弟俩为何不早早的离开那个家呢？针对这一点呢， Eric 的回应是，我们已经被驯化了，父亲让我相信我永远无法逃走。但是在当时，陪审团中的男性却并不相信这套说辞。最终投票的时候，所有男性成员都倾向于认定兄弟二人犯下一级谋杀罪，因为他们无法相信男性也会成为性侵的受害者。而女性陪审团成员呢，则更倾向于相信兄弟二人的陈述，认为他们遭受的创伤应该在量刑的时候计入考量。这种性别上的巨大分歧导致陪审团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讨论后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法庭不得不宣布审判无效。而就在二审开庭的前一周啊，一件轰动了全美的案件彻底改变了兄弟俩的命运。辛普森案最后被判无罪释放。那这个判决让公众对美国司法系统的公信力瞬间产生了巨大的质疑，检察官和法官因此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舆论的愤怒和失望为这兄弟俩的二审定下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基调。等到开庭的时候，主审法官因为在一审的时候没能做出判决而倍感压力，这次就下定决心不再给任何拖延或者僵持的空间，也不再进行电视直播，还限制了出庭的专家和证人人数。这意味着许多在一审中作证的亲属和心理学专家都无法再向陪审团提供支持性的证词了。更重要的是，法官公开表态，性虐待和受害者情节不适用于 Lyle 和 Eric， 因为他们是男性，而且即使是 Jose 犯过错，也与案件核心的谋杀事实无关，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那这样一来，给陪审团留下的选择基本就排除了过失杀人这个选项。结果在不到一周后，二审的陪审团做出决定， Menendez 兄弟犯有一级谋杀罪，法官宣布他们将被终身监禁。随着判决的宣布，兄弟二人被送往不同的高安全级别监狱，开始了彼此隔绝的漫长刑期。在被判终身监禁的几十年里， Menendez 兄弟从未放弃争取重新审判的努力。尽管上诉请求一次次被驳回，漫长的刑期似乎早已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但社会观念的转变却悄然改变了他们的命运。2018年，距离二审过去21年，兄弟俩申请转移到同一所监狱的请求终于获批，他们得以在有生之年再次重逢。这一决定也折射出社会对男性性侵受害者认知的变化。这几十年间啊，关于男性在儿童时期遭受性虐待的讨论逐渐增多，媒体和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明显上升了。比如著名主持人 Oprah 就曾经在节目中邀请百名男性分享他们童年时遭受的那些经历，以唤起社会对问题的重视。 Me Too 运动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对案件的重新关注也给此案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给重新申请上诉提供了更大的可能。2020年，TikTok 上关于 Menendez 兄弟的话题意外爆火，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讨论。大量90后、00后，这些在案件发生的时候都没出生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了解案情后，对兄弟俩表达了强烈的同情。他们认为，这对兄弟在长期虐待和恐惧的压迫下，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终身监禁的判决未免过于严厉甚至不公。年轻用户纷纷制作支持兄弟的视频，深入解读案件的背景、庭审的争议和兄弟的遭遇。一时间 Free the Menendez Brothers 成为热门标签，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运动。2023年，新的转折出现了。曾经在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男孩乐队 Menudo 的成员 Roy Rosello 在纪录片中公开指控时任 RCA 高管的 Jose 曾经性侵过他。他这么一发声，不仅为兄弟俩的指控提供了第三方视角的支持，也动摇了检方一贯认定的性虐待是虚构故事的立场。新的证据不止于此啊！数年前，一封由 Eric 在案发八个月前写给舅舅的信被发现了。这信里头呢，倾诉了他受到父亲侵犯的经历，描述的情节和庭审中表姐提供的证词相符。不过这舅舅呢，在90年代的两次庭审中从未提到过这封信的存在，而他本人已经在2003年过世，没法就这一个问题做出任何解释了。基于这些新的证据， Menendez 兄弟提出了人身保护令，希望能够撤销谋杀的定罪。2024年9月，奈飞推出根据这个案件改编的新剧《怪物》Menendez 兄弟的故事，再次将公众的目光拉回到这起曾经轰动一时的案件。 但是很多观众在看了这个剧之后都觉得奈飞的这个叙述倾向吧，是兄弟二人为了巨额遗产杀害父母。对此啊，兄弟俩也公开批评说该剧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诽谤和赤裸裸的谎言。十月份金卡戴珊亲自下场了，公开声援两兄弟，说他们应该被赋予第二次人生的机会，呼吁对此案进行重审。有趣的是，他这个举动呢，不仅引发了广泛关注，更让人感慨命运的奇妙交织啊。因为咱们在之前节目里说过，金卡戴珊他爸罗伯特卡戴珊正是辛普森的好友，也是辛普森案律师团的重要一员。而辛普森案的审判结果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 Menendez 兄弟俩的命运。辛普森倒是无罪释放了，司法系统呢却在民意的压力下把这哥俩快刀斩乱麻的给判了。更巧合的是呢，当辛普森因为杀妻案被捕后啊，他曾经被暂时关押在 Eric 的牢房隔壁，俩人之间还有过很多交流。而他们之间的联系啊，可以追溯到更早，那就是1980年代 Jose 在担任 Hertz 的那个高管期间呢，就亲自签下了辛普森作为公司代言人，两家成为了朋友。每个角色看似独立，却在冥冥之中被编织成一张命运的网，彼此交错，推动着故事不断发展。2024年10月，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 George Gascon 提议为兄弟俩重新判刑，并建议将他们释放，说他们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大部分生命，家人们也开始期待他们能在假期回家。然而啊，他这个呼吁被一些人解读为政治策略，因为他刚说完这话，就在11月的选举中落选了，新当选的地方检察官尚未公开表明立场。而另一边，洛杉矶高等法院表示，将于2025年1月30日举行重新判刑的听证会，以便让新的检察官有时间审查此案。这起发生在30多年前的谋杀案，不仅是司法史上的难题，更是社会观念变化的缩影。随着新证据浮出水面，公众对性侵和家暴问题认知的深化，这场争议已经超越了个案，成为对法律、公平和人性复杂性的重要反思。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